好，
Hello，
嗨，
嗨
Hello，
我们
大家
是
好，叔叔李文杰，
叔叔。
哈哈哈哈哈！
好
惨哦。嗯，好，大家好，我是尔太太，
我是一万，
我是子荣，
我是阿金。
好，我们今天又测试了一个新的录音方法，希望能有一个成功的结果，
请大家多包容。
也可能会换一个新的剪辑，所以大家听听看怎么样。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在福音派教会堪称马蜂窝的事情，就是。对啊，所以我们只谈一个。
好的，
居然有人想要谈政治，好，就是某刊物跟某杂志跟某杂志
，OK，
听说要联名，然后来对谈所谓的政治议题，但是不是还没有
大标啊？其实他们都已经有公开说有这个消息啦，只是还没有确切的还报出来之类的。
对啊，因为他们有标题。反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试着谈谈看。那基督徒到底应该要怎么谈政治才会政治正确或政治不正确呢？
诶，你第一个问题不应该是基督徒能不能谈政治吗？我们就直接略过它了是吗？
因为我们就是要来谈政治啊。
哦，好，
如果不能谈我们就不要谈了。
好，我们就略过第一题。来，那请问各位，你们觉得如果基督徒要谈政治应该有哪些基本原则呢？
我觉得可能要先区分谈哪一种政治吧，或者就谈政治这个，
还有分哪一种？
就比如说，你要投给哪一个人也是谈政治，你要支持哪一个政党也是谈政治，然后支不支持某一个议题好像也是谈政治。
对啊，像是你支不支持核能发电是一个，支不支持核四也是另外一个。
对，你支不支持同婚好像也是一个。
我觉得在台湾，可能台湾的那叫什么政治习惯，它都会跟政党绑在一起。
对啊，
对啊，所以。谈政党，谈政党基本上就是迫使你要在某些议题表态，
嗯，
所以就分裂成越来越多政党了。
所以我们是要把那个目标集中在就是我们要如何谈我们支持哪些政党吗？
没有欸，我们现在还在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觉得谈政治要有哪些原则？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路径。但这个路径可能现在也感觉有点不合时宜吧，就是对，虽然我很想打破，就是每次 cue 我的时候都要讲天主教，对，我想打破这个习惯，但是好像我还是要讲天主教，就是
我们没有 cue 他哦，
就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其实天主教他们有一系列的官方的教训，是说天主教徒应该要反对共产主义。这个在今天我们对，因为就是共产主义就是一个相反于教会的观点，所以呢，在今天来说，如果这个观点延续到今天的话，啊，确实也没有重大的改变啦，就是这六七十年来，就是确实天主教的观点也没有重大的改变，虽然在公关上有些改变，他们跟中共官方的互动上。但是呢，如果一个精英分子，一个训练有素的天主教徒在台湾的话，他应该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说他应该要去支持那个相对对共产主义有戒心的政党。这是一个合乎他们教会官方立场的一个做法。这个也衍生出他们对认为天主教徒有公民的义务。当然，不同的义务之中可能会有些冲突。但是大方向还是存在的，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说的这样。
嗯，天主教真的是一个很有胆量的宗教啊。
所以他们不是在跟中国谈怎么选主教的事情吗？
对，这个就是
会有对教宗特使到中国去，已经商量好了要过去。
好，希望他可以平平安的去，平平安的出来。那阿基呢？你觉得谈政治有什么原则？
先从共同价值开始聊起吧。
共同价值，
就我前一阵子有看到一篇文章，它蛮有趣的，它在讲说你想要做中不管是任何的对话啦，是很困难的，因为如果你把两个很极端的人放在一起要来谈他们各自的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其实对方根本听不进去你讲那些很极端的点，甚至会加强他那个反抗的意识，就会觉得说对，嗯，对他们就是这样，所以我才不要接受他们的观点。但是如果你是去从一些共同的一些经验啊，一些价值啊去谈起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之间可能都有被歧视的经验啊，我们都有被排挤的经验啊，那这个共同的经验会把两个可能完全不相关甚至有可能会敌视的一些原本的这个政治诉求给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就会发现说，诶，我作为我当兵的时候可能也有被歧视，然后另外一个人是他作为同性恋者的时候也有被歧视，那他们共有了这个被歧视的经验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彼此理解甚至是彼此同理这样。所以那个文章很有趣的结论是说，不是要跨出舒适圈，而是要扩大你的舒适圈。
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点这样。
嗯，感觉您跟王伯贤传道师在公民运动中的宗教的出席与缺席，他的概念是很接近的。嗯，我们今天呢，诶，该不会你就是看这一篇吧？应该不是。
诶，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还是有一些文本为我们的基础想要来谈啦。然后其中有一篇他就有提到政教之间，政治跟宗教之间可以互相支持也可以互相反对，但要遵守那个不过分连结跟非歧视性的原则。
什么叫做不过分连结？
我看字面觉得是不要贴太近啦，然后但也不歧视齁。他文章的最后一段有解释不过分连结跟非歧视原则。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他前面提的例子是所谓的台湾最大，诶，对不起，不能讲最大，最热门的宗教，比如说佛教团体齁，佛光山、法鼓山、慈济。他们怎么样跟政治的有连结，可能在台湾也很熟悉，选举快到的时候，这几个佛教的长辈佛陀就会被拍上荧幕啊，就会有人去拜访他啊之类的。诶，好像没什么人来拜访基督教。
有啦，前阵子不就有那个吗，赖清德基督徒全国什么。
对啊，不一定他来拜访，我们可能会贴上去。
对，这我们可以想一想哦。对，然后就王伯贤宣教，不是宣教师传道师，他的哎呀，反正就伯贤啦，他的观察里面，他觉得佛教反而会有一些特意拉开的距离。然后虽然他们有自己的政党色彩，但他至少那些领袖所说出的话还是比较中立的。不会说啊，那个谁谁谁动算，谁谁谁动算这样子，对啊，所以这个倒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的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就你们刚刚三位整理的嘛，也不能讲整理啦，就是你们各自发表的，好像如果我们把它限缩成我们要来谈2024台湾大选这件事情的话，你们就有哪些切入点？可以谈，然后比较不会造成一开始就是彼此拿鸡蛋互砸或是丢东西的概念。
我是一开始就确定鸡蛋要砸谁。
这也是可以啊，最近蛋价有点贵。
不是要先确定这个蛋是从哪里来的吗？
是先有蛋。
对啊，所以大家觉得呢，如果我们现在就限缩于谈大选，那除了刚刚听起来都是不要直接谈你支持谁嘛，那不谈这个还有什么可以谈？还是你们都是不谈大选派的呢？大家默默投票就好了，不用讨论。
只跟同文层谈。
你不要扩大舒适圈吗？
该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在台湾谈政治有一个最大的困难点，就是我们接收资讯的来源都不太一样。所以可能会有类似平行时空的出现。
您说看哪一台电视台这种平行时空？
对对对对对对对，
真的。
所以就你光是事实都搞不定了，那要怎么谈后面的价值跟诠释跟价值？
选举会涉及到什么事实？不都是讲我未来要怎么样吗？
它会涉及到他家的违建到底是在10年前盖的还是30年前盖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 也包括论文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
还是有一群人相信某一个人的论文是假的、
啊、哦，我想不通的是他的论文真假跟他能不能做好一个政治人物真的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吗？虽然可能是他的道德污点
诚信问题吧，
嗯，但是
我也觉得，
但如果说诚信问题的话，没有人不可能全部这一生都没有撒过谎或者没有做过坏事。
还记得之前的笑话吗？你想知道你过去对不起，你想知道你过去犯过哪些错吗？你知道去选总统，但是他就会把你过去所有的错误搬出来给你看。
可能他不会是选举中一个很重大的因素，但是会影响到那个印象分数。那这个印象分数在这个可能各自的铁票，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反正就是在各自的忠诚选民当中是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所谓的中间选民上面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是给别人，就是他的反对者也很喜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但是我又觉得这个跟选举本身要谈的、
啊、
比如说他对未来的愿景啦，或者他对某一些议题的立场啦，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啦，对我来讲。
就是说按照我前面的言论，就是确实天主教徒有责任要支持一个合乎天主教官方观点的一个政治势力、
嗯、
那在台湾的处境中，可能这个就是一个能够保障台湾宗教自由的一个政治势力。
哦、
嗯，可是谁可以保障？就是又是各说各话了。
对，没错，没错。
对啊，那这样天主教徒很明确嘛？那你们觉得基督教徒需不需要支持一个能够保障基督教的候选人呢？
这个很有趣，为什么天主教徒的观点基督教不接受？
我个人是不接受啦。
为什么呢？
为什么？根据你的信仰，你觉得呢是不是应该要投票给一个可以保障宗教自由，甚至是可以某个程度上对共产主义有一定的警戒的政党或候选人？
首先，共产主义到底跟宗教有没有悖逆？我觉得刚刚我就很想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说共产主义是从耶稣基督的思想衍生出来的。好啦，那我们今天不要
Communism
我们现在不要岔出去这么远。但我就会觉得、嗯、就是他如果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为什么要保障宗教自由？他要保障是人民生活的权益啊。因为宗教自由、哦、至少在台湾地区它是宪法规定的啊、
嗯、
就是不会有人去要改宪法吧。
嗯。
除非有一个人他的利益、嗯、
如果我们国家可以确保我们国家正常运行的话，那确实没有人会动我们宪法。但是我觉得好像在中华民国确实有一种亡国意识，就是说可能我们的宪法就是朝不保夕这样
子、哦、对，我觉得如果这是这个的话，那样子就会提到我就觉得不是从宗教自由，而是主权独立。国家主权，我觉得国家主权这件事是我比较在意的，但我觉得宗教自由我反而会觉得还好。对，可能我就会对宗教自由这四个字，我就觉得就算不自由还是可以传福音啊、
嗯、
自由反而让我们不想传福音。
嗯
以上。
那没有国家主权也可能会让基督教积极传福音呢、啊、
对，但是我比较不想我觉得没有国家主权应该说不是没有国家主权，就是这个候选人根本不想要，他根本没有国家主权这四个字的意识的时候，我就会很傻眼。
这个概念是来自于你的信仰，还是来自于你的公民意识？
欸，这就很有趣了、欸、因为我觉得我的信仰历程里面是没有谈国家主权这件事的、
啊、
所以我觉得比较是公民意识、嗯、因为我不是基督徒之前我就有这个公民意识啦，可是我觉得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嗯嗯、并没有基督教的群体逼迫我或是鼓励我去思考这件事。反正基督教群体里面就会、嗯、我所处的基督教群体就会很自然的就会避开谈论政治。
那这样的话、嗯、你讲的这个论证不就是作为一个公民应该要支持的对象，而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支持的对象？
对啊，所以基督徒不需要谈政治啊，因为公民都要谈政治，不如你是不是基督徒。
对，基督徒就是当好公民，然后公民会谈政治，但是是公民的事情。
对，
所以基督徒要谈哦，这是什么三段式论证？
对啊，为什么要把它分开？这个基督徒就是、啊、不是这个公民就是一个好基督徒啊？ 那他就是会好好的去行使他从公民义务那里所获得的知识嘛。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 bug， 就是基督徒是不是个好公民，我一直觉得这是个问号。
OK， 那你呢？
那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政治神学了？我们的政治神学就等于公民嘛？
我们的政治神学就等于公民。
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政治神学就等于公民，那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政治神学？
我觉得我们的政治神学就是要着重于我们要怎么样当一个好公民，因为我觉得大家没有这个意思哎、欸。我说好
哦，这也是一个有一个论，也是一个论述。
我觉得蛮不过这跟教派有关啦，因为我知道在长老教会，其实他们
对
好像又有一点过度了。
过度了什么？
我来看看王伯贤传道师怎么说呢？哎，等一下 ，live 片不见了。好，他就谈到了民主跟神主，这待会那个一万同学可以回应一下。他前面写说，嘉文看见当时人民的困难与限制，因此设立了长老教会的精英共治的精神，不但可避免会众共治的低行政效率，亦可以防止主教士的专横独裁。所以他在这一篇，其实这文章都很短。好，所以他就在那边说，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他好像是现在的民主，但其实过半的民众，台湾齁，过半的民众期待接受圣人的统治，而不是自己当主人。就是说我们一直讲台湾民主，但是其实我们不但觉得示威游行很不好啊，大家不要上街啊，不要妨碍交通啊，甚至都会觉得我们只要选出一个很厉害的人，我就可以不用再管接下来的事情了。所以他就解释，其实加尔文当初提出了整个精英的统治，而不是每个人都来统治的这个概念。他说其实长老教会一开始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以神为主嘛。
对啊。
那你们觉得呢？我们要支持民主吗？还是我们应该
的民主咯？因为好像大家对民主的定义都不太一样。
那如果我们又先说回来大选嘛，因为我们如果主题是大选的话，这样子一人一票这个制度到底是不是合理的，或是基督徒也应该要去推崇一人一票？因为听起来加尔文是不推崇嘛。
我总觉得我们就谈论过这个类似的话题，有吗？
有吗？
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有讲过说，我们之所以要维护民主，不是因为民主很好，而是因为民主不会差到哪里去。
我也听过类似的说法，
就是相较于独裁或者是说专制好了，好王可以到很好，但是坏王可以到非常坏。那历史上也告诉我们，坏王总是比好王多。那在民主的运作底下，好当然不会好哪里去，因为才四五年嘛，那个也没办法做到什么，但坏也应该不会坏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之所以用民主体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很好，而是因为这个不会很坏。
但是我觉得如果现说到大选，然后以加尔文就是以文章里面整理的加尔文的例子，那到底是全台湾2000人，反正假设我们现在有投票权有1500人，是这1500人共同来决定，还是比如说我们各地有已经被支持的什么县市
多大代表，
对，类似由他们这些所谓的精英或是对政治敏感度高的人来决定呢？当那个票数很接近的时候，你真的就会觉得有一群人是被洗脑的，你就觉得他们根本没有搞清楚他们投下那一票是为了什么。这个时刻我们可以剥夺他们的投票权吗？
我自己是觉得大坑小坑都是坑，往小的坑跳，到底哪一个坑比较大，而且你觉得那是坑，人家不一定觉得那是坑，你觉得这个够大，人家不觉得这个够大。
那天主教代表伪天主教代表呢？
美国教会来说好了，就是说美国的政治很争论，就是像胎儿的生命权嘛，像这个就会是比较明确的天主教徒需要去考虑的因素，他们应该要去支持一个承认胎儿生命权的政党的政治立场。
如果他同时也承认统治族群的婚姻立场呢？
对，这个就比较难，
就看你的价值哪一个比较前面。
就会涉及到排序的问题。
像我不知道这样讲公不公平，就是但像我认识的天主教徒，美国天主教徒，他们会很一面倒的支持川普，
对啊，
因为
超无法理解，
因为川普他是胎儿的生命权。
嗯，呀呀，我有听过这个。
OK，
这是一个优先考量的重点。然后虽然说可能共和党他有一些别的，比如说经济啊，或是国防，或是移民议题这样方面，就是说是比较偏民主党的，但是有个优先的议题是胎儿生命权，所以他们还是会优先把票给共和党。
嗯，我觉得子宏讲的这个论述，刚好就可以套入接下来我想要讲的。就是当我们在面对政治或所谓的社会议题，它其实是很多样化的，可是你支持的候选人他不太可能在每个议题上都跟你是相同的，或是跟你所在的信仰群体是相同的。那这时候判断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就像刚刚所提的，就是一个排序嘛，你心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但你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东西说不定是错的啊，或是那真的是上帝看中的吗？
那个就跟他对信仰的理解有关了。
对啊，所以我就会有一种很害怕，就是票票等值其实就是会被操弄啊。
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们也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啊，至少上一次某一次大选我就也是蛮担心的这样。但我觉得我们之所以会倾向或者说我之所以比较倾向就是票票等值的这种感觉，是因为第一个是我们相信人有理性可以做价值判断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蛮重要的，就是沟通啦，就是有没有能够好好的去阐述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重的点为什么是比那个观点还要更重要。我相信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也是信仰带给我们的一些理想吗？对，我觉得理性跟沟通是我认为啦，是信仰带给我的一些理想。但是现实毕竟有一些，就像我们刚刚可能有提到，像假消息或者是有人在滥用言论自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培养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信徒还是我们的公民啦，都能够有一个分辨的意识嘛。这个意识不只是说哦，我告诉你哪一个东西是假的，哪一个东西是真的。或者是说我们就是要对于那些滥用言论自由的，我们就是要去打击他们，而是你从平常你在生活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有一些分辨意识的训练。比方说这个消息它的是谁写的，真的是他写的吗？然后这些历史根据 有没有什么他过去的一些历史背景，或者是这个议题，或者说这个消息它在用字遣词上面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平常用词不太一样的地方，去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假消息还是真的消息。那个校园有另外一个讲座，是那个曾思翰老师的讲座，然后他最后一堂就在讲那个鉴别学的与门徒训练哦，我印象中是这个。对，我觉得他里面就有一些东西是很接近的，就是我们怎么读圣经，其实那些方法并不是一个新的方法，而是我们生活的态度本来就应该要有一些这些意识嘛。就是让我们在判断我们的世界的时候，本身就应该要有这些方法去帮助我们分辨。那只是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也是用类似的方法而已。
嗯，
是
呀，对啊。其实我觉得我在听阿金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觉得在台湾现在有一个奇妙的氛围，就是因为基督徒是少数，所以呢每次各种选举完之后，如果说被选出来的人跟基督教的立场看似比较远的时候，基督徒就会觉得是什么恶者得胜，然后就要更恒切的祷告。但如果在一个以基督教价值为大宗，比如说美国，好像就比较不会有这种，他就比较能够真的把政治当政治来看。
是，我应该讲说美国的两个政党他们各自都有他们自己的基督教基础，所以不管谁选出来，一定有一半的基督有某一群的基督徒会觉得说，哦，他是基督教的得胜，然后另外一群人觉得基督教没有得胜嘛。可是，在台湾的处境是我们没有基督教的基础，所以两大政党或者说各个政党之间基本上都没有信仰基础的。
对，当基督徒在谈信仰的时候，就我们也必须要关注到，如果我们过度的在强调政治人物应该要符合基督教的价值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忽略了这个大场域，就是选举的这个大场域，其实在台湾就是很容易跟 宗教是无关的，那你不能说他有去基督教的场子站了台，或是比如说他在某些议题上面他好像跟基督徒站在同一个位置，那他其他层面就不管啦，我觉得这样有点偷懒欸。
但我觉得台湾基督教的问题并不是这个候选人到底有没有符合基督教信仰，而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把信仰考虑进去。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那什么样才叫做把基督教考虑进去？
嗯，
如果你不是以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认同，我们不会以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来判断嘛。那可是如果我真的想要练习以基督教的立场来看的话，那就要去报名讲座吗？
我自己会觉得是，就像我们刚刚讲排序的问题嘛，就是你自己认为或者说你的信仰群体认为在你的信仰当中那个价值最优先的价值应该是什么，那你就去我觉得是要你还是要自我审核一下啦，就是你所投的票跟你的价值到底有没有一致，你不要做一个人格分裂的人就好。
我觉得
光是这点就已经很难了。
没错。所以大家如果还想听更多关于政治的，请期待我们下一次。好，我们来打一下广告。11月19号，希望我们会在那之前把这一集剪出来。
一个就是那个小坑派的一点延伸啦，就是我觉得每个制度都会有问题啦，它运作上这个君主立宪啦，或者民主公投啦，那就算公投出来，他某一个人也可能变得很奇怪啊，他可能之前这个是很好的演员啊。我的意思是他的这个戏演得很好啊，把所有人都骗过了，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哈，我在哪里我就按照当地的那个制度去走就好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政治神学啦，我觉得政治这个词简单来讲就是一群人为了一群人的事情来玩游戏。所以就简单讲玩游戏哈。教会在这个程度上哈也是政治性的，所以谈政治神学的时候不一定是谈选举哈，也可以谈教会内这一群人怎么玩游戏。我们圣餐我们的聚会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样貌，这一群人在一起到底干嘛这个也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是政治，或者这个词所要指涉的那个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教会也是可以谈政治的。那普而广之开来，那跟非基督徒在一起，那我们谈的就会是投票之类的选举，选某一个人出来怎么治理我们的这个政治那他们背后是有某种共通性的，我觉得。
没错。好，但我还是期待11月19号不要只是谈教会内的政治，我们可以真正来谈一下你在大选到底要怎么做选择。
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我们就看主办单位的诚意啦。
Yeah.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